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车我知道。这一期我们节目嘉宾是很久没有来的二姐，鼓掌欢迎二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姐，确实很久没有来了。
前两天跟二姐一起去参加了保时捷的一个关于环保这个主题的一个试驾活动，试驾了他们的首款纯电动车，就是 Taycan。试驾完之后呢，然后保时捷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些他们的新的环保理念，包括试驾这款车的一些感受，我们觉得有很多亮点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就特意来做了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来唠唠嗑。
对，因为好多小伙伴他们在买那个新能源车，买纯电动车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为了一块牌照而买车，他们也不会去想就是这个车型它是从生产到这个一直到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全价值链的这种环保。我觉得保时捷这一点就做得特别好，然后它这款车的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在践行着生产过程的零排放，
而且就是他们这个投资合成燃料，就是也是保时捷在车辆使用阶段促成减排的一项举措。
对，
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燃料也会使汽油发动机几乎可以完全实现碳中和。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啊，其实就是保时捷他也有一个碳中和的一个目标，他们就是预计到2025年，保时捷售出的全部的新车中将有50%的混动车型和纯电车型。那到2030年呢，他们这一比例将达到80%。那当然了，为了就是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这些零排放嘛，目前保时捷的祖文豪森工厂、还有莱比锡工厂、还有魏斯阿赫研发中心，他们也已经全部实现了碳中和。
在我们这次节目的下方呢，我们也会放一张长图，这个长图讲的就是这款车，就是 Taycan 这款从生产到下线，就是全都是走的一个很减排很环保的一个生产线。
对，其实我觉得 Taycan 这辆车它不仅仅有那个保时捷的这个运动的基因，对吧，它还是保时捷的首款的纯电动的跑车，就是日常使用性的这种纯电动的这种跑车。那当然它在它这个车身上它也有很多的这种绿色环保的一些材料，就刚刚范范说的，说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是绿色环保的，车的用料上面它也是一些环保的，包括台康这辆车它会有，就是我可以选择就无真皮的内饰，
对，
就它用了一种叫 Ristex 的这种纤维的材料，然后还有就是无真皮的织物，然后代替这种真皮的面料，因为现在的人的选择就很多嘛，对吧，要求也很多，他说我不要真皮，但我要真皮的那种质感。
对对，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就是讲环保嘛，现在有很多奢侈品大牌啊，就是除了汽车行业之外，它也是用到了这个再生技术。有时候真皮座椅并不一定代表我这个车显得多么的高端，或者是多么的
豪华。
对对对对，现在都是有更新的一个理念出现了。
整个这个活动其实对我的启发还是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做新能源车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什么这个
车牌、
就是不仅仅是为了这种而去买新能源车，我觉得其实除了这块车牌之外，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买这个车是不是代表了节能环保的这种生活方式。
对对，我们的 level 更上一层，然后就包括它那个车子里面，就我们坐进去之后，它那个地板垫也是用的是100%的再生纤维，它是由以前的渔网、工业塑料废物和织物废料这些废弃材质来转变过来的。而且因为像渔网啊、工业塑料这些，你听到的这些其实他们会污染的什么是海洋资源，那么这些变成再生利用之后，就是减少了海洋废弃物的这些垃圾。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一款车不单单是代步工具，更是我们一个生活方式或者生活品质的一种代表。
对的，因为有的那个车主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地毯是用这么多废弃物来那个制作而成的，他其实还蛮有自豪感的。
对，就是我给人介绍的时候，我也会很自豪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地毯，我们是这么的。或者是以前我记得当时我还买过一个包，那个包它所有的材质是用废弃的安全带。就是汽车上的安全带来制作的也很时尚。我就觉得这种 讲出去感觉也是很有面子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我的这个理念走得很前面。
对、
就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买，因为保时捷肯定也是算是一个汽车中的奢侈品，
对
吧？对，就大家买奢侈品不是说我为了一个炫耀、
嗯、
为了一个面子，别人在聊的时候我买这个奢侈品，其实我是看中了它背后所代表的理念跟我的这个生活的理念是相通的、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在买奢侈品的时候的就是可能要转变的一种观念了。
嗯，
就我觉得一旦这个观念转变了之后，比如说我们在啊可持续发展呀，然后怎么样环境和时尚这种共存呀，和谐共存，其实就是这种问题就是迎刃而解了，就不成为问题了。
对，
对吧？
所以就感觉还是这个活动还挺有意义的。而且关键是后来我们不是开车嘛，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达标点嘛，
嗯，
然后我们在整个开车的试驾过程中，这个试驾的经历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因为车辆的原因嘛，车辆比较少，所以我们一辆车上坐了四个媒体，每一个媒体开这个车子的，大家的反应都是出奇一致的相似。
嗯，
就是觉得啊，纯电跑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好开、
嗯，
而是非常的好开，而且很有质感。
其实就是跟开一般的保时捷的那种驾驶的质感一样的，就是一模一样。就是、
嗯、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它的那个方向的操控，还有整个那个底盘路感，然后就跟之前开保时捷的这种感觉一样。但是呢，就是让我惊喜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加速的时候，
嗯，
哇，真的，一脚电。也不是一脚电，哇，真的就是给你的信心特别特别的足。
对，
你去超车啥的，真的就不用担心说你嗯那发动机呼了半天上不来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它那个提速非常的快嘛，因为电车嘛。
嗯。
但是它的车因为车重放在那里，所以它并没有那种飘的感觉。在二姐在开车的时候，我正好坐在后排在享受。我先讲这个车，我们刚开始看到四个人坐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今天这场试驾肯定会特别的难，因为我们四个人，也是正常身高、正常体重的，所以就觉得从外观看这个车身压低的还挺厉害的，
嗯，
所以就觉得车身空间肯定很小。然后我们车上还有一男的，然后那男的还带了一个摄像设备，他要拍东西，那说明他肯定需要的空间会很大。我想，哎呦，这肯定要坐得不舒服。但是等我们开了门坐上去之后，因为我是坐在主驾位的那个后面嘛，二姐在往前在移那个椅子的时候，我还跟她说，你别移了，我这有最起码那个膝盖到你的那个椅背有五个拳头差不多的那个距离。
嗯，
然后我还以为二姐是因为怕我坐得不舒服所以才往前移。
没，是因为腿短。
二姐坐在说啊，没有呀，我只是正常在调整座位而已啊。然后我觉得啊，这整个后排空间很大。然后我跟二姐说，二姐后排空间好大。他当时的反应就是好。后来等到轮到我们在换手的时候，二姐坐到后排，哇，后排空间好大呀。
对，我也跟范范说，范范你腿短，我这后排空间好大。
对，他说你看我这真的很舒服。而且他这个还挺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全景的天窗，然后这个全景天窗它上面是做过一个隔离紫外线一个隔热措施的。
嗯，
所以我们在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你不要直接用手去碰这个全景天窗，它这个一碰是很烫，但是只有间隔，比如说你手离开大概1公分左右，就1厘米左右的时候，你是完全就感受不到任何的热度的。
对，
所以就说明它把这个隔热措施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呢，说哎呀天哪，这个天窗能不能有一个那个变色或者什么的。
对，
然后但是呢，
怕太晒或者什么，
怕太晒、
嗯。
然后结果那个试驾教练说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天窗的问题，然后你把手放上去，
嗯，
然后不要去摸那个玻璃，那个玻璃是很烫的，但是你底下就是没有热度的，但是你把你的手放在前挡上面。前挡上面是有热度来传进去了，它就完全能够隔离热度的。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款环保的车型，就它把所有的这个材质都做得很极致了。
对，而且它也考虑的非常的周到，包括都是分区的空调加上那个座椅加热，四个座椅都有。
对，还有通风。
还有通风，对。然后那个方向盘的那个握感也特别的好。然后在整个开车的过程中，当时我是先试的嘛，就是先乘坐体验，我就觉得啊，这个路感它把所有的这些零零碎碎的感觉全都给你忽略掉了，就过滤掉的特别好，但是你还是会有这个跑车坐在跑车上面的这种感受。
嗯，
所以就觉得哎呦还是挺不错的。嗯，
对，
然后
保时捷毕竟是保时捷嘛。
对，然后我们开完之后就说完了，开完保时捷之后回去怎么开自己家的车呀，这个怎么开都觉得怎么不顺手了，所以就不开车了、
啊、
这样也是一种低碳环保的行为。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坐地铁了一会儿。
给你点赞可见的情， 在试驾胎抗的过程中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其他的媒体老师，来听一听他们对这个车子，包括保时捷，包括胎抗这个车子的一个感受。
我一直觉得电动车啊，就它的环保不仅是体现在它使用的过程中是用电还是用油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车企来说，在生产环节是怎么样去提升它这个环保的，就其实是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说这个工厂发电使用的是这个沼气，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车身，大家有一个细节，就是车身在制造的时候啊，会有一个电泳车间，然后它车身白车身上有很多孔需要去堵头堵掉，就过电泳之后，那么就是原本的这个材料都是一些塑料，但是现在保时捷用的像Taycan上用的是那个新的一些贴片，所以它的就是对工人的这个需要的力度变小了，然后材料也更环保，反而是这些小的细节，就从生产的源头上，因为之前有一些车企的大佬说过，就是电动车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其实要远高于传统的汽油车或者是柴油车，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电动车来说，生产方面需要注重的各种细节更重要一点。
哦，这辆车太棒了，已经就是之前开的那个电动车里头没有涉及到豪华品牌，这一次等同于是在顶尖的豪华品牌里头试驾了他们的电动车，这感觉是颠覆性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我问我坐副驾的小伙伴，他没有晕车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我驾驶技术也可以，然后关键是这个车本身很好，
就这个车调教的特别好，
调教的特别好，就是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电动车的那种驾驶感觉，还是有油车的那种驾驶的 feel。
嗯，那你对这次这个环保的活动有什么理解？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说你但凡购买到了豪华车，你所选的东西应该是一堆东西里面最好的，
嗯，
所以势必呢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些浪费，因为你把不好的都去掉了嘛，但是其实是不是，人家从一开始的时候它的整体的设计就是从环保的这角度出发的，就是说它天生就是环保的，这个是也是一种颠覆吧。
嗯，
这个活动中还穿插了一个小知识，就是保时捷当时带我们到了一个做回收旧的牛仔裤的，然后再再生再利用再改造的一个地方去感受了一下，然后到了那边我才知道，其实时尚行业是存在着很严重的一个环境污染的，比如说我看他的那个 对吧我看他的那个刚开始介绍，就是说他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断舍离嘛，
嗯，
包括现在可能有些胖有些瘦，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可能之前买的衣服穿不下了，或者是觉得试样过了，我们有些人就会选择比如说把我的牛仔裤丢了，我要买新的嘛，我衣柜里面放不下，但是其实
每生产一条牛仔裤需要消耗是11000升的淡水，
因为牛仔裤你要染色，然后染色漂色等等，
还要洗
这个过程，
水洗
对、然后这个水量就相当于你在这么炎炎夏日183天
不洗澡，对，
就这才只是一条牛仔裤生产所需的水量，所以由此可见其实真的时尚行业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严重程度哈。
老师也在讲嘛，就是每年上海丢弃的这些牛仔布料就达到7000万件，就平均每人每年丢弃3条牛仔裤。其实我们范范你也回想一下，你一年丢不丢牛仔裤？
哎，对，这个我可以提前讲，我其实从很早之前开始，我理衣服啊或者什么，我不会选择把它丢掉，而是选择二手回收，衣物回收，
对，
就是走那个什么
小区里的那个衣物投递的那个箱子是吗？
对对，飞蚂蚁啊白金鱼啊就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收，它上面都可以有那个衣物回收，而且除了衣物回收之外还有书本回收，还有一些什么毛绒玩具啊鞋啊或者被单啊这些东西的回收完之后，他们会根据回收的那个衣物这些产品进行再次利用，或者是有些就是直接提原料啊这种类型的。
对的，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大家在那个就等于说也算是他们的工厂里面就体验了一下，就用废旧的这个牛仔裤然后做一款
包
的这种整个的制作过程，就是小小的一款包，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挺费时费力的，对吧，就所以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什么，除了就是我们要再循环利用之外，还有就是尽量去减少一些过度的消费，对吧，然后你说那有的老师就说了，说没办法，我长胖了，我的牛仔裤肯定是要在那个再把它买新的
买
大
的，
对吧，
对
那就 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那我们旧的牛仔裤我们怎么处理呢？譬如说好朋友之间有的瘦的，那我可以把这个，如果不嫌弃的话，大家可以就是交换的穿也可以，或者就是把它放在闲鱼上面出掉的，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把它捐赠给一些需要的地方，把它洗干净弄好，因为现在每年都有，包括一些就是公益组织，他们都会做这个哈。我们每年要往哪儿去捐多少的衣物，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衣物，然后咱们就把这些衣物按照它的标准全部弄好之后，然后再让它去利用，去给更多的能够用得到他们的人。
嗯，
还有就是，就我作为一个就是又做汽车又做时尚的这个等于说博主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减少这种快时尚的消费。你觉得一个那个 T 恤衫挺好看的，它七八十块钱就不是特别贵，对吧？但是你买了之后可能穿了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你就不穿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去多买一点那种基本款的衣服，就是质量好一点的，可能它的价格在120-130，就不是说七八十，120-130这样子，那我可以穿个2年到3年。
对，
那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知识，就是在露天的这种陆地环境当中，棉质的布料降解的时间是要3个月。
嗯，
你想想棉质的东西，纯棉的东西降解都要3个月，那种合成纤维的这种牛仔裤，它的那个降解要30年到40年。
对，
就我们其实没少穿一条牛仔裤，其实就是不光光是节约水，还能对环境是最大的保护，我觉得是。
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些人他不是喜欢养牛嘛，所以养牛仔裤这种也挺好，一条牛仔裤穿个10年20年。
对，可以的。
这种其实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减少最大的浪费，其实就是控制好我们自己的身材。
哦，
对吧，
痛点
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一个环保的这个小妙招。
对对对对，就包括我们出行的时候尽量选择比如说公共交通或者是自己步行，像我现在其实也是，虽然天很热啊，但我也是逼迫自己就是比如说走一段路能到地铁站的，那我就走这段路，因为本身锻炼的时间就会很少，然后这样子走路健身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那个锻炼嘛，等于是。
对的对的，因为像包括我参加这个活动给我其实最大的这个提醒啊，就是你看一款车它都能够在各个环节实现对环境的零影响，那我们作为一个人，那是不是能做一些东西然后也对环境造成最小的影响？
我们作为高智商的人，对吧？
对的，
是不是应该也在环保上面尽自己一份努力，而且是
为一个小小的努力，
对
吧？
对,
对，
为我们的地球家园出一份力，对吧？
对，因为其实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了一些，就是之前很流行的一个生活方式，也不是说之前，就是现在也一直就很多人在践行的一个生活方式，就叫零废弃生活。零废弃生活它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不扔垃圾，就那个时候是在上海刚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有人就提出过这样的概念，说零废弃生活，尤其是在垃圾分类的时候，你就会每天就会知道自己一天产出了多少垃圾，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什么垃圾，对吧？有害垃圾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哎，我们能不能尽量的在每天少产生一点点垃圾，那这点垃圾其实也是对，这点少产生的垃圾也是对环境的一个保护，
对对对，
其实也是减少碳排放。怎么样去践行这个零废弃生活呢？然后就有很多人就在总结了一下，那我就把这所有的人的总结再总结了一下，我不说出行什么，就是日常的一些我们在使用生活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零塑料购物袋。
对
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每次去那个超市，现在其实它有很多环保袋提供，然后你只要花钱买
降解的那种，
对，降
解
的
袋
子，
的袋子，
但是菜场不行呀，菜场它有的时候它还会使用那个塑料袋，那就你去菜场的时候就自己带一个大的布袋子就行了，就把所有的菜都放进去，然后提前就是准备一些这种怎么说采购包。
对对，家里面我相信现在其实环保袋很常见，不管你去什么地方，每家每户肯定都有1、2、3、4、5、6那么多个环保袋。
对，
但是大家有时候就会懒，或者有时候说哎呀没有
了，
对，忘了，没有计划去菜场的，哎呀突然想到哎要去买个什么菜啊，那就过去吧，就是可以找一些携带起来比较方便的那种小的那种环保袋，我们可以随身放在那个自己的那个
包
包
里
或者是放在车里，或者是放在就是自己可以方便拿的这些地方啊，以备一些不时之需。
对，还有就是尽量少喝瓶装水。第二点，尽量少喝瓶装水。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就是不买瓶装，一个人一年不买瓶装水，只拿就是比如保温杯喝水的话，一年其实可以减少 100家的这种塑料瓶的废弃物、哦、你想想你一天喝饮料，尤其是现在夏天、
嗯、
我们喝多少饮料啊，
对，
我那一天喝三杯这种什么奶茶的人，这个产生的这个塑料的东西，
对，好多呀，对
对啊，就是尽量不用，就是携带水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饮料的这个大店，他也说你携带杯子去，我给你减多少钱，减多少钱。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普及到所有的这些奶茶店，对吧？
对，
我自己带杯子去买奶茶，拿个吸管，拿个纸吸管就行了。
对，
因为降解嘛，可以。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杯子可以准备个，两三个不同应对不同季节的，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是环保那个保暖杯，但是夏天的时候可以直接带凉水壶。
啊，对，
凉水壶很轻便，而且现在凉水壶很漂亮，你可以自己 DIY 一些这些东西。
对的，挂在包包外面也是很好看的。
对对，然后带点水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
对啊，还有第三个就是不要尽量少使用纸巾。
嗯。
对吧，用手帕代替纸巾、
嗯、
因为范范带孩子出去肯定是手帕比纸巾要方便的多，
对，
因为小孩盯在身上，然后随时擦擦鼻涕啊什么的，
对
吧？
对对对，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对，其实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其实这样子的话一年能减少等于说是1000包的这种纸巾进到这种垃圾站、
嗯、
你想想那个我们平时用在家里也用很多纸巾、嗯、但是你必不得少的要用纸巾的地方、嗯、我们是肯定是要用的啊，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啊，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说你在家里面吃饭什么的，就是尽量也是准备一个手帕，
对，
或者是可以反复用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吧，
或者有
纸巾什么的，
对，或者有一些就是像那个家里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准备一个骨碟，
哎，对，
有很多人他在家里面是拿一些什么日历纸啊纸巾啊，就是就是虽然很方便这么一扯，然后放在旁边有骨头啊什么吐一吐、
嗯、
但是准备骨碟的话它可能会更加环保一些，
对，而且准备骨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干湿垃圾分类的时候会很方便、
嗯、
直接把骨碟倒到湿垃圾的垃圾桶里就行了，
对，就是东西唰滑进去就可以了，
对的、
嗯、
其实这都是那种日常生活的小妙招，
嗯，
然后环保小妙招。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要尽量的减少外卖和网购，
嗯，
尽量减少啊，因为现在这个、嗯、因为整个的生活的大环境是这样子，那我们在没法减少外卖和网购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把垃圾分类做好、
嗯、
就垃圾回收做好、
嗯、
那纸的这些那个叫什么纸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回收，然后塑料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比如说有的是塑料的垃圾袋或干嘛的，我们可以就那塑料袋可以反复利用，
对，
就一个塑料袋也可以用好久，
对，
就装装东西啊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把它当成了垃圾袋之后，我建议你就是倒一次再拿回去可以再用，
嗯，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践行我们自己的什么零废弃生活的一种方式，
对，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减少这种快时尚的衣物，就咱们在做那个牛仔包的时候、
嗯、
就是给我的一个提醒、
嗯、
就我们穿这种品质比较持久的这种服装，
而且我觉得像环保理念的这种践行肯定也是日后的不管是什么行业不管是什么方面、
嗯、
它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之后我们对于环境的关注会越来越重视，所以
对的，
汽车行业其实除了保时捷之外，其实汽车行业其他很多车企都在践行这个环保的理念，包括社会责任这种类型、
嗯、对的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就是从一个自然人开始，
嗯，
就从我做起来，就是有这么一个环保的意识
啊。我们也采访了保时捷中国中区传媒公关负责人陈远，来听他来讲一下保时捷组织这一场活动的初衷。
其实我们组织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环保活动，能够带领我们的媒体老师，带领我们的车主一起去践行一个低碳环保的理念。我们保时捷 Taycan 是我们的环保先锋，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对这个车型大家的了解，也希望能够传递我们保时捷的可持续化发展以及我们低碳环保的这个理念，就是让我们一起即刻行动，大家一起加入Taycan低碳环保的活动中来。
对啊，就刚刚范范在那个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了一个那个 Porsche 的 Impact 这个碳补偿的这个公益项目、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保时捷他们第一个在做的吧，他们就把那个碳排放的计算器通过就是车主的年度行驶里程、百公里油耗、然后燃油类型这样子的这个数据，然后换算成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值、
嗯、
然后根据这个排放值然后推荐给你说碳补偿的金额，
嗯，
那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项目，那你可以通过 资助这些项目，然后去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那其实我觉得保时捷的这一点我觉得做得特别好，他不光光自己说我要全程产业链的这个零碳排，
带着大家一起玩。 对
带着大家，带着他的车主一起，那车主会影响他身边的这些人、那身边的这些人，他说可能就是我对环保意识特别足的这些小伙伴，他们想买一辆新能源车，他可能觉得这辆新能源车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达到我所要求的这种环保。
对
啊、然后那我就想，哎，保时捷台康这款车它其实就是在全价值链上的这个零碳排，那就是跟我的等于说理念是非常契合的。
对，
那而且这一部分人呢，其实我觉得保时捷的车主就是他能够就等于说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在他自己的行业里面应该是个佼佼者。
对，真的是。
他就能影响一些他周边的人。
对，而且我们之前也有碰到过这种类型，就是这些车主哈，他会觉得我的个人价值到这边了，所以我应该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和举措。尤其是公益项的各种方面，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值得跟所有人来倡议来提倡的。这也是我们想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保时捷的零碳行动带给我们的一些什么启发，然后那我们在接下去的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通过自己小小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的改变，来去最大限度的为我们这个环境做贡献。那为什么要环保？很简单，环保其实就是一个千万年的这个大计，就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再下一代有更好的这个环境，也为了我们共同生长的这个地球村更加的绿色
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美好，
爱护家园嘛。
对啊，就是爱护家园，我觉得真的就是从你我做起。
对，好，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得差不多。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环保小妙招或者是环保小举措，然后可以积极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送出一份精美的小礼物。
哇，好期待哟、
是吧、好了，那下期我们还继续欢迎二姐来玩哦。
好的，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